上個禮拜五6月24號凌晨，由於新冠疫情而實施封控的中國和北韓邊境城市丹東市宣布解封。此前該市已經封城60日咁耐，但幾乎並沒有受到傳媒的關注。直到最後兩日，當地一對被賦予黃碼的婦女被控襲警和妨礙執行公務，淪為階下囚，才引起輿論的譁然，全網熱議。輿論對這個老人一巴掌打出來的所謂襲警事件的強烈反響，產生了戲劇性的反轉。面對突然爆發的輿情，丹東市和遼寧省迅速作出積極的反應。據報道，丹東市委書記、市長當日召開會議，提到要高度關注民生，正確引導輿情，完善群眾就醫保障機制等。6月23號晚間，遼寧省長李樂成強調，要堅持人民至上、真情服務、轉變作風、增進感情，不搞一刀切和層層加碼，扎實做好生活物資的供應，以社區為基本單位，摸清透析患者、孕產婦、高齡獨居老人等重點人群的底數，保障好群眾睇病就醫需求，落實好困難群眾幫扶措施。在此之前，中國各地已經有無數的病人在一刀切的過度防疫清零政策之下，因為沒有辦法及時就醫而不幸喪失生命，或者是遭受到嚴重的病痛。推特網民財經真相寫道，丹東上了熱搜之後，連夜發布通知全市解封，一巴掌換全市自由，這個盛世如此荒唐。自媒體作家獨哥的獨雞湯評論認為，有誰想得到大爺的一巴掌比蝴蝶的翅膀更厲害，直接將丹東解封了。6月22號，丹東市公安局振興分局發布警情通報稱，2022年6月21號黃昏6點鐘左右，郭某利女41歲與她的父親郭某成男70歲駕車往返十位路交通路口時，因為她的健康碼顯示為黃碼，先後兩次闖卡被執勤民警依法攔截。郭某利她不配合遵守防疫規定，落車之後與民警爭執，過程中她的父親郭某成上前打擊民警的面部，一經街邊警派出所依法展開調查。目前郭某利因為阻礙執行職務予以行政拘留10日，郭某成因涉嫌襲警罪被採取刑事強制措施。與此同時，在網上熱傳的一段錄影片段顯示，一位從車中下來的女子聲稱持有社區開具的到某間醫院為她父親取藥的證明，在警察和便衣人員攔阻之後，該女子並沒有堅持繼續前行，表示要回家，卻被警察阻止回到車上。警察對女子表示不能夠離開，要解決問題，雙方有肢體的接觸，推撞的過程中女子倒地，她的父親見狀上前朝著這名警察頭部揮了一巴掌，警察就順勢作被打倒狀，坐在地上之後回頭朝著錄影機鏡頭低聲問道，錄了又沒有？此時這名女子起身極力攔阻父親，似乎在避免擴大事態，稍後的畫面就顯示那名警察將女子從車中拖出來，並報警叫來一輛警車。從另一個角度拍攝的現場錄影片段顯示，那名老人的一巴掌似乎未有打到涉事的警察。有網民斥他碰瓷 有人稱佢為釣魚執法，亦都有跟帖支持警方通報，指黃馬父女兩個人破壞防疫工作。丹東發布官方微博發布的警方通報，貌似有理有據，秉公執法，但是微博和海外社交平台推特上對於警方的做法基本上是一面倒的指責和嘲笑的。有網民評論指，如果不是看視頻，警情通報非常合理。推特中文用戶更多的是質疑當時警察沒有人性，不看具體的情況來處理，而是拿著雞毛當令箭，以黃馬為名濫用職權，製造事端，激化矛盾，並當眾表演假跌倒，被嘲諷為棄情，把事情性質上升為襲警，人為製造了警民對立，惹起公憤。中國法學界網民律女士對美國之音表示，那一名被一巴掌跌在地上的警察可能去做喜劇演員更加合適。在此之前，河南內鄉法院院長一番議論已經引起網民的關注了。他說，當黨性和人性衝突的時候，我們堅決只談論黨性，不去談論人性。律女士表示，她認為那個警察非常沒有人性。推特用戶良知自知就丹東父女襲警事件寫道，所謂的人民警察，你面對的不是窮兇極惡的暴徒，亦都不是兇神惡殺的敵人，只是封控了兩個月的一個弱女、一個老人，真是有必要這樣嗎？對於網上的強烈輿論批評，一些官方傳媒報道試圖為丹東警方以襲警罪刑拘生病的古希老人激起了民憤開脫洗地，強調黃馬以及女兒的父親並未有社區證明。還有報道說，涉事女子表示服從大局。官媒中國網6月21日報道，當事人郭某利稱自己持有48個鐘頭的核酸通行證和社區證明，但是父親並沒有拿出證明，現在因為疫情還未收監，會服從大局，亦都會去申訴，呼籲大家配合做好防疫的疫情。不過隔一天，霍某利本人上網發視頻說明情況，指出他的父親4月做了腸穿孔手術，還在恢復期間，而且患有三叉神經病，托朋友從外地找到藥，帶著社區開的通行證明去取藥，已經過了兩個關卡，唯獨到了這個警察就說黃馬不給過。這名女子問到，哪個條文規定黃馬不給過的呢？真是有病就等死嗎？原中共黨媒小報環球時報主編胡錫進亦都承認，疫情爆發以來，正常就依受了是大眾最反感的一刀切防疫表現之一。一位前主編貌似公允地表示，從維護警察執法權威的角度來講，丹東警方對涉事婦女進行拘留處罰有法律依據，但是公眾的價值判斷和司法權威在這件事件上發生激烈的衝突，這個值得丹東市警方去深思，亦都值得全國各地的執法機構舉一反三。一位自稱科研機構副院長的網民評論指出，國家規定黃馬原則上不給外出，但睇病就醫除外。評論認為，丹東這名女子完全符合國家規定，關卡工作人員和警察錯了，有轉發該評論的推文寫道，卡點警察不是錯是違法，他不尊重人的生命權、健康權。上海人權活動人士桂孝龍對美國之音表示，丹東黃馬父女一巴掌襲警事件突顯過度防疫政策之下的警方罔顧法律、良知和道德。他說，容不得人民對他們有任何不滿和質疑，為了壓制人民的不滿和未來可能對他們的產生不信任甚至不服從，就採取這種報復的舉措，這是一種報復行為，並沒有按照任何刑法或治安管理處罰法，它是一個違法的行為。丹東黃馬襲警事件之前， 河南郑州官员违法将数以千计的村镇银行储蓄户健康码变成红码，致使他们没办法向暴雷的金融机构讨债维权，引起轩然大波，从而将大众对防疫健康码被滥用成为监控公民的专政维稳工具的担忧推向新的高峰。日前五名郑州市两名处级及三名较低层级的官员被处以撤职或警告、降级、记过等纪律处分。官方处理决定指这几名的同志法治意识、规矩意识淡薄，违反了河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码管理办法及健康码副码转码规则，擅自对不符合副码条件的人员赋予红码，严重损害健康码管理使用规定的严肃性，造成严重不良社会影响，是典型的乱作为。独立媒体人 William Long 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红码事件之所以会遭到普遍的反对，主要因为影响的人太多，并且影响的是正当维权的人，因此这次当局只能够退让一次，我估计以后红码控制会有所改变，只精准控制少数人，或者只是控制群体事件的核心人物，不会再好像这次这样大规模控制人群。然而公众的愤怒和担忧并未有因为河南当局将大规模滥用健康码的严重犯罪责任推卸给擅自作主的几名中低层官员的甩锅式处理而平息，反而持续发酵。有评论指这个是罚酒三杯，明显捉了几个替罪羔羊，认为河南红马事件责任人至少涉嫌犯了非法拘禁罪。丹东黄马袭警事件后，有网民呼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刑拘郑州红马案的罪犯。很多中国民众对当前以绿码、黄码、黄码形式出现的防疫健康码抱有戒心并感到恐惧，并将不同颜色的健康码用黑色幽默的比喻称为电子良民证和电子镣铐。有分析指出，在维稳压倒一切的专制制度之下，健康码迟早会被当局用来当作平时或者特殊时期管控公民的有效工具。河南郑州的官员不过只是提前采取行动，过早暴露了中共高层酝酿策划中的一盘大棋。法学界网民律女士表示，当前实施的健康码对一定范围人员限制行动自由，为老百姓的生活工作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国家应该在限制某些人行动自由之前应该举行听证，而不是隨意去濫用公權力。他說中國的憲法規定公民人權不受侵犯，享有言論自由，國家有信訪條例，公民有上訪權利，但實際上憲法和信訪條例就好像一張畫出來的大餅，你要行使這些權利的時候，這張畫餅就會為你帶來麻煩，譬如訪民的身份證就會被作上電子標記，让访民成为二等公民。早在新冠肺炎在武汉爆发之前，中国当局就在包括新疆的各地布满了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号称天眼工程，并对城乡社区村落实施网络化治理，同时发展出居民身份证查验系统。陆女士说，中国的高科技基本上都是用在监控老百姓上面，失踪人口和被拐卖儿童很难找，但是一旦有人发出自由的声音，就会很快被定位。6月25号，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宣布打赢了大上海保卫战。在此之前，上海几千万市民饱受将近三个月的强制隔离、社区封锁或者是足不出户等诸多限制带来的痛苦和压力，涌现了很多敢于质疑、抵制和反抗北京领导人习近平推行的清零政策的人物和事迹。在上海从事高科技工作的异议人士桂孝龙公开反对过度防疫政策。今年4月2号，他在互联网上公开发表促停运动式防疫、纾困解难、 發救濟請命書，要求當局停止運動式的防疫措施。4月30日他被警方帶走，目前為取保候審。桂孝龍對美國之音表示，他拒絕服從每72個鐘頭做一次核酸檢測的當局規定，因此出行受到場所碼的限制，連商場都不能夠進入。他認為中共當局實施的健康碼、場所碼等數字追蹤定位系統是最先進，亦都是最匪夷所思的一種管控方式，是繼無所不在的監控錄像天眼工程之後的一大發明，更加是對個人私隱和行動自由等公民權利的肆意剝奪。這位人權活動人士表示，中共二十大之後會不會給予老百姓鬆綁呢？目前還很難預測的。他擔心照當前的局勢發展下去，中國會很快進入文革 2.0 的黑暗年代。他說健康碼、場所碼、為我們附紅碼這種管控方式，就是對我們基本人權的剝奪、蔑視、踐踏，所以我們有良知的中國公民都會自發地起來反抗。但是很可惜，在當前的政治環境之下，我們的聲音還是非常微弱，我們的反抗確實亦都很難感動執政黨狂妄偏執的野心。我們忙於我們改變他們這樣的管控模式，我相信會一直繼續下去的。中國會進入一個非常黑暗的時期，甚至比北韓更加恐怖、更加低成本的維穩局面。在丹東有條件解封之前，一位年近古稀的宋大爺向丹東路邊站崗的警察抱怨過度防疫封控措施的視頻走紅了社交媒體。他說對岸的北韓亦都沒有見過丹東這樣人民警察對人民專政這種條塊分割就是無能的表現，無恥無德不作為。旁邊圍觀民眾回應到，講得好。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